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下午好。
下午好。
今天我们得了有了很充沛的雨水。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主日，真是我看到大家心情都很好，是吧？这个天气对人的心情是影响很大。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现在我来读宣召经文。那个好像是库里没有开，没关系，我这有。耶和华，求你将你的旨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请大家起立，让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敬拜主，这首歌我们唱了两遍，也重复两遍副歌，把话听。
敬拜主。
让我们低头来到主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儿一起来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赐予我们风调雨顺的春天，我们赞美你赐予平安喜乐的生活，我们赞美你赋予我们稳定顺利的工作，我们赞美你赐予我们和谐幸福的家庭，我们赞美你赐予我们健康的身体，快乐的感恩的心。我们请求主保守这一切你所赐的福分，更保守我们有一颗感恩敬畏热爱主的心，并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无论何时何地独与主你合而为一。感谢主，赞美主，这祈求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请坐。第二首歌依靠耶和华，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重复副歌两次，请。
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万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万然寂寂。我心若非生所愿，你先将才会。我坐若我生祝福，一切都将完然。若非耶和华建造
三首轻轻听，这一首我们也唱两遍，最后重复副歌以后再把前面的两句再唱一遍。好，请宝华。
Thank you. 轻轻踏在轻轻轻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好，感谢主。今天要诵读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诵读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到十二节。我们请姐妹们念单数节，让弟兄们念双数节，最后的第十二节呢，我们就为起身的方式。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起。弟兄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该隐把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
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
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厌恶你，你却要斥责他。
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好，我们一起。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浪在地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心灵里面的渴慕火热来仰望主，从歌声里面可以听到众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有一股从天上来赞美的歌声就在我们当中围绕着，这是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当我们每个人打开他的口，打开他的心，唱出心中的喜乐、赞美、荣耀都归给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深深受到感动，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创造我们的乃是主你自己，呼召我们的也是主你自己，差遣我们的也是主你自己。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何等的人物，完全是靠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坚固，也是靠着主你全备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我们不但只是在地上，更是有永恒的地方在等待着我们，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求主感动，求主启示，求主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工作，尤其是再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宣道年会，我们不但自己得到主你自己的丰盛的生命，在主里面的地位 更是你把那个使命也交托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看到世上多少地方不同的宣教士，多少人我们不知道的，他们默默在那里工作。因为有一天这些果效都会在主你的面前呈现出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真的是享受他们所做的果效，主你所呼召的从东南西北各国各民各族来到主的面前，那是必然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也把这一次复活节要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恩手，让他们心中明白救恩是从主而来，我们只是单单传讲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是不配，但是救恩临到我们，我们越是宣讲见证，主你的大能必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继续的带领印证在我们身上。求主垂听。我们也把张成美姐妹仰望在主的恩手，她所要接受的手术治疗，医生专家各方面的，我们都一一的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求主看顾保守。今天也看顾保守你自己的仆人李兴龙弟兄，他要传讲你的话语。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都是在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比你强，但是主你要看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心意心智。当我们在小的事上忠心，你就必托付给我们那更大的事工，这是你永不改变的应许。当我们敬畏你的话语，你就看重我们，就要带领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教会时，我刚跟兴龙弟兄说给我十分钟，因为常常我有一些话想跟各位分享。为什么我要分享？很多时候发生的事，在教会发生的事，是神要让我们看到神在掌权。今天原来是谁要讲道？陈医生牧师要讲道。他礼拜二晚上发一个 text 给我，他说我来不了了，然后他跟我讲他身体的软弱，行动也不方便。那我说你不要担心，我这个会负责。那我挂完电话之后，我看，因为我心中有概念，因为再过两个礼拜是兴龙弟兄讲道，我心中已经有一点概念。我跟他联系一下，我就发个微信给他。我发微信给他之后，他没有回我微信了。那我就开始想，我说我就想几点，是否他要找理由来推迟这个事，所以他就没有回我微信。这个我在想，哦，说不定他要回去看一下他的那个讲稿是否准备好了。我又想第二项，第三项，就是说可能我这个礼拜太累，要再搞聘牧的事，因为最近聘牧嘛，所以各位要为聘牧祷告。聘牧的事，我在想第四的时候，我说我再想的话办不了事，我自己就开始准备了。准备，我就开始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团队侍奉，我就要开始去收集资料。我就第一个想到摩西，我要收集资料。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多小时，他回我微信了，可以，因为我在开会，因为那个是晚上八点多吧，七八点，可以，那我就很高兴了，我就不需要再查考。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很多突发的事都不是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很多突发的事是要来锻炼我们，试验我们。因为我在思考的时候，大概四年前也是同样危机突发的事， 因为有位要当主席的因为身体的病痛，在最后一段时间一个月里面，我就找他，我说你来当主席，因为他已经安排是崇拜小组，他就接受了，他说那我代理主席。所以那一年的事工特别 challenge， 特别有挑战性，所以神知道所发生的事，我心知肚明，历历在目。所以教会一切的事都是神在试验我们，包括我自己。当我不用太多的时间，以下的时间交给他，那请他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伟金弟兄，我这个听到吗？好，谢谢弟兄姐妹。实际上是首先谢谢你们可以本着恒久忍耐的心听我这个广东国语。我昨天晚上得到一点 comment， 就是说我的有进步了，已经像武汉人讲的国语了。实际上这个我因为长老已经安排我要讲到，所以实际上我是准备了很长时间要祷告准备了，所以在两个星期长老给我问能不能提前的话，那我想我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就答应了。我并不是临时就可以上讲台的，请大家为我多祷告啊。刚才我们念的这段故事，我想不管你是多年的基督徒，或者是刚刚受洗的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慕道朋友，我想只要你读过圣经，翻开过圣经，你一定会读到这个故事。因为这是圣经66卷书里面的第一卷，不管你喜不喜欢看，可能只要你看的话，这前边的这几章这一本书你一定会读的。一个第一故事性很强，你第二一读了以后，你可能一定会去看看里边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的话，我们知道第一章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的就是他创造万有的，包括我们人所有的一个好像概论一样就放出来了。然后第二章呢讲的是他怎么样造人，把人造男造女，而且把人的责任你要做什么还有他的规范也告诉人了。然后到第三章呢就谈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怎么样被蛇引诱了，就犯罪了。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从第十章开始，在第十章里面的话，如果大家有圣经，大家都可以翻开圣经，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经文里边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大家可以看看有多少个人物在里面呢？就是总共有五个人物，如果包括神在里面的话，有亚当和夏娃，因为他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那就是两个人，然后他就生了该隐，该隐是他的大儿子，然后又生了他的该隐的弟弟亚伯。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这个故事啊，如果大家看看这个图片的话，我找到了，找了一个图片的话，在网上找很多，但是这个是我觉得稍微可以我选择的，不是因为这个幅画画得多么好，而是它在里边把该隐的那个脸部的表情画出来了。实际上我觉得在这幅画呢，如果我们欣赏它的时候，它并没有把整个故事里边主要的主题，我觉得它有点偏了。因为在这幅画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是好像是一个主要人物，这大大的站了长得很漂亮的跪在那， 而亚该隐呢只是在后面。实际上在这个故事里边，主角是该隐，是神跟该隐的对话更多，亚伯基本上就有名字，一句话也没说过啊，他怎么样也没有描述。那么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呢，这经文里边就谈到亚伯是放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然后他们两个呢都把他们的产物都当作供物啊来献给耶和华。那当然我们看到从这里边我们知道，即便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人被逐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还是跟神有一定的沟通，而且知道如何去啊去敬畏神的，要不然的话他的孩子们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会把他的供物要献给神，是吧？那么关键就是故事里面最大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该隐他的脸色变了，因为耶和华看不中他的供物。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想过，这个该隐是不是有点亏？因为他也献了供物，亚伯也献了供物，那为什么神就没有看中他呢？神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前段时间在这个我们祷告会里边，伟金弟兄就带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当时的话，好像大家也还是觉得，还是讲不清楚为什么神会这样做。那么，所以为了这个问题，我就来想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们在下面有谁也有同样这个问题的？不管你是第一次看到，还是现在再看到，你们还有没有这个问题？神是否公平？对，还是我想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虽然我们也听过很多的道，也看过很多的书，常常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啊解释，就说，但是神公平吗？我们看上去好像不公平。那神是，我们常常说神是公义的，啊，他又是怜悯的，那为什么同样是献了供物，一个被看中，一个不被看中呢？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记得一段经文，常就说，神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你看，好像这个，好像神是随他的心意，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的这样子。这样我们好像觉得，虽然我们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听到这样子，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就因着上一次这样我们在祷告会里面的讨论的话呢，我就当长老说安排我在二十四号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我想我们就来，今天我就想把我所查考了以后想的一些自己的认识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大家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下面再去讨论。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虽然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求主你自己来亲自引领，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么当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神这样做有点不公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是站在谁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实际上我们是站在被造物，就从该隐的角度，我们都站在该隐的角度说，该隐送了东西，但是为什么没有神没有看中他？我们想这个问题。我想大多数人当我们提到这个公平的问题的时候，都是站在该隐的角度。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是被造之物，所以我们常常很容易就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哇，我献了东西，就等于我也信主了，我也 去教会了，我也奉献了，我也做事工了，为什么有时候好像神对我有点不公平？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另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亚伯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你说亚伯，神对他公平吗？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也许有人说神看重他，战友们，那神看重他，神为什么不保护他？为什么让该隐杀了他呢？这个都是我们从人的角度看问题。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换位思考，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看他们两个人所做的，为什么神会看出我看中他看不中他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常常说神有神的主权，但是我们要首先，我们想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要给我们的神有一个定义，我们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常常说神是公义的，神为什么有公义？神的公义就是这是他审判的标准，因为他是那个圣洁的，他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犯罪，任何的污秽，所以他要审判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的。那么但是我们常常又说神是怜悯的，那么神是怜悯，神怜悯的话是因为他的慈爱的心肠，他愿意我们能够回到他，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神的是两面，他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怜悯。那么这两个他自己怎么样能够把他都能够面对人，能够做成这一点呢？这是我们常常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对神的主权的话，最常听到的一个比喻就是他是窑匠，他是做我们造我们这些器皿的人，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他做了以后，我们人他做成什么器皿就为他服务，这是一个的。但是那我们想想，他造亚当，他叫该隐和亚伯两个人同时都那个，那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就下面来看看圣经里边所谈到的，一个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那么在英文上是怎么说？他说是 looked with favor， 另外一个呢就 did not look with favor。 这个 favor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假想，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有两个孩子，他都给你送了礼物，你说你会不管说是一个完全不要他的礼物，还是只要一个，还是完全不要？像我觉得在这里边的 favor 的意思，我查一下就说，像就说是满意和不满意，就是有点程度上的差别。就你也送礼物给我了，作为父亲，他也送了，但是这里边肯定就有一点的差别，所以这个父亲会有一点点的感觉不一样。你有没有就说是怎么样得到我的一个欢心？他没有。那么我们就既然神是公义的，他做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从神的角度就知道他一定有一定他的理由的，不能说他随意，我说我就偏爱他，这样的话就我想这不是神公义的那个心肠在这里面。那么我们就考虑一下，那神为什么有他满意和不满意的理由在哪里呢？我们就在网上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么他们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很合理吗？对不对？他把出产的给他，然后亚伯呢是将他的羊群中头生的羊和他的子由献上，那么他是牧羊的嘛，他把他所的收成送给他， 那么我后来看了以后，我又查了一下英文里边，英文里边的话，该隐那里边他是说的是 some of， 就是拿了地里边他收成里边的一些拿给作为供物给耶和华。而亚伯呢，就是说他把头生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所以我就想起在后面的话，我们常常会把耶稣当成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当如果你想想，如果神在看到里边，虽然该隐拿了东西，但是他是收成了以后，该的时候他可能就拿去了，但是他并没有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我想神在这里就看到两个一点点区别，虽然差别不大，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是看外貌，不是看我们外表我们做的怎么样，神我想是更重的，他是看我们的内心。这是在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在撒母耳上十六章第七，当撒母耳去拣选这个大卫的时候，神告诉撒母耳的，他是说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在这个历代下里边，当那些犹太人的长者们他们有审判的时候，他就神会告诉他，神没有不义，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的意思就是说，神实际上是按照我们的所做所想去判断你是怎么样。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他是投生的，就是说一种了以后他马上把这个就准备好要给这个神的，但是呢该隐呢他也送了，但是他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他。所以这个就是常常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地方记载神看内心的故事，刚才那个撒母耳的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另外我们也看到扫罗实际上也是里面其中一个故事。我们记得扫罗他也去献祭了，当撒母耳还没来到的时候他也去献祭。在一般人看来，他这个君王他去献祭不是也是很好吗？他也是求问耶和华，但是关键的是他在这里他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是为了自己能够快快的去完成他的事情，而不是寻找神的旨意。这里边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你的动机是什么比你做出来是什么更重要。那么在新约里面还有一个故事的话，大家可能很多人一定会记得，就是亚拿尼亚的故事。我们刚刚才在这个查经嘛，就是那个主日学里面就谈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相互相交的时候就谈到当时的圣徒都凡物共用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亚拿那个时候很多信徒都把家产都变卖，亚拿尼亚也把他的家产变卖了，要一起差不多，只是他把有一部分留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如果我们在外人看来，他不是也把很多都贡献给神了吗？他不是也到教会里面去一起了吗？但是神知道他并没有全心全意的，他把一部分偷偷的留着了，所以圣灵把他给惩罚了。这就是我们可以所看到的神看我们的如何审判我们，如何判断我们，主要要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的行动，如果你是心，你就是说 叫做里外一致的话，那是得到神的喜悦。如果我们里外不是一致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一个判被判断的一个结果。所以从如果说我们从人从神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实际上并没有不公平。那么但是这个故事里面还有更多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说实际上该隐他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跟他也一样，我们都有跟他犯同样的问题，就关键他为什么没有回转给神。现在神给他机会吗？神当然给他机会了。当他脸色改变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说，那所以我们下一个我就想跟大家来看看，我们从该隐看我们人犯罪的一个过程。我们好几年前的时候，还没有微信的时候，我回到大陆跟我们的朋友相聚的时候，突然他们跟我们说了一串词，当时让我吃了一惊。他就说干了以后，他就说我们都是羡慕、嫉妒、恨。他不是，我想现在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但是当时我一听，咦，为什么这样子呢？当然现在当大家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啊，就是说实际上这里边就是一个人常常会心里边有活动的一个活动，羡慕的在下过程很可能就是嫉妒的问题，然后再往下就是恨的问题了。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还有更，现在他们所说在里面拉仇恨，有没有啊？他们厂里面就是说，有人在微信里面发很多自己的东西了以后，说怎么好的，然后有人就会说这是拉仇恨的，就是说什么就等于你炫耀了以后，别人会羡慕、嫉妒、恨，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该隐是怎么样，也是走这样一个过程。什么叫羡慕？我查了一下我们百度懂中文的，它的意思就是说看见别人有的，希望自己也能有，这个过程就是羡慕。实际上如果在这个角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实际上这个是应该是还是一个好的，因为你希望别人有，实际上就是说你跟别人有差距，当你别人有跟人有差距的时候，你会去希望跟他同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时候我想我们是这个是好的。在圣经里面也有，在圣经里面诗篇119篇第四章里面他说，我羡慕你的训斥，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就说当这个诗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羡慕神的话语，也就是像羡慕的话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的翻译是啊，可以 desire admire，然后也有 jealous， 就是说就看你的程度是怎么样子。然后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里边他有一句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那这个也就是说当你羡慕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有的你也同样具有同样的事情，这是我想比如说你有这个能力，别人有这个能力，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能力，这样一个渴望是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自己跟别人的差距。但是当如果我们进入到嫉妒这个的话呢，那就不同了。嫉妒在百度上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这个嫉妒呢是指人们为了竞争对本来应该团结一块或者是应该是好朋友的这些人有了一种冷漠、贬低、排斥甚至敌视的一种心理状态， 是一种心理状态，但是他说他却让人感受到难过的滋味。这样就是说，所以为什么你嫉妒的时候实际上你心里是不好过的，是吧？他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该隐看到他的供物不被耶和华看中，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的话，就是说耶和华喜欢亚伯的供物比喜欢他的供物更甚一点，更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该隐想到，如果神没有喜悦我这个供物，我有没有，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合适，才没有得到神的这个喜悦呢？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层面去考虑的问题的话呢，那么他就有可能会悔改。实际上神已经给他机会，你看到下面那个圣经里面谈到的时候是怎么说呢？当耶和华看到他大大的发怒，我们看到该隐大大发怒变得脸色的时候，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得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是不是就是说神实际上就告诉他，你这个行得不够好，所以你要思想一下，你为什么你行得不够好，那你当时没有蒙到悦纳了。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在这一点上回过来他思想，那么他有改过的这个过程的话，他就会从这个羡慕嫉妒这个回过来，而不是继续往下走，不会发生恨这个的话，那么他这个犯罪，从心理犯罪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减缓。神就告诉他，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时候这个恋慕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一种的罪就会紧紧的缠绕你，让你脱不开，是这个意思。像由于嫉妒所引起来的所犯的罪，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的记载。如果实际上如果你有，现在你查圣经，如果你有手机的话，这个版本很好，你打一个嫉妒进去跟你找，有很多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约瑟他的哥哥嫉妒他，就本来是要把他杀了，最后还有一个兄弟还有一点点怜悯心，就叫他把他还是卖给人埃及人就好了，所以他没有死。但这我们知道，这都是在神的里面，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最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嫉妒的，关于嫉妒的一个故事在里面。那么到了嫉妒，我们常常为什么会出现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当你嫉妒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技不如人的时候，如果你用 positive thinking， 你会怎么样？你会提高自己啊，改善自己啊，改变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比如说你在做这个事情你不如人的时候，你可以去学习啊。你不能把人说 OK， 但是现在当嫉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我做不到这一点，那你也别做这一点，这时候开始就是犯罪的开始了。就我们开始嫉妒别人的时候，就开始诅咒，常常虽然有时候我们心里边没，我们行动上没有那个，但是心里边就会想到他最好就这个事情做不成，那他就跌到下一个层次，就跟我一样。而且这个嫉妒里面，你知道大家最容易犯的什么呀？这个嫉妒都是发生在你所熟悉的人里边。你说我们会不会嫉妒屠嘟嘟得了那个诺贝尔奖？我们压根第一我们跟他不认识，而且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海外的，我们还觉得哎呀他很好，我们支持他，因为他会给我们中国人争光荣啊。可是你知道他那个他的和跟他一块做研究那些人嫉妒他真是不得了，而且要给政府给那个说他不应该是他得的，我们都有份。 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说常常嫉妒的话是在你那个你的圈圈里边的人，你会发生嫉妒，所以该隐会嫉妒他的兄弟。我们对钱财我们也不会嫉妒 Bill Gates， Bill Gates 很有钱，哇他很厉害，但是跟我用现代人的话跟我一毛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不会嫉妒他，但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如果有谁谁突然间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你的房子不如他的时候，你会多少有点嫉妒。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就两个人还买那么大房子干嘛啊？很容易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像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比较 positive， 你会说我这个房子我两个人就已经够了，我已经很满意了，这是一种 positive 的 thinking。 但是呢你要是这种有嫉妒心情的话，你就会说他为什么要你干嘛，真是的，是吧？我们常常会这样子。但是当这个嫉妒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恨，恨的结果就是开始出现了，实际上就是这个罪的就下一步的深渊就来了。就像该隐的时候，神跟他谈完话以后，他不是去悔改，不是去自省，然后想想自己错在哪里，而是怎么样找他的兄弟出来，找他到田里边，三言两语不然可能具体没有怎么说，他就打他了，就要把他给打死了。这就是怎么样说，最初恨我们可以是心里的一种情感，外人不知道。你嫉妒了，如果有些人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他情商很高的时候，他可以是外面一点表露都没有，恨的话就是嫉妒的话他也不表现出来，但是心里是恨得痒痒的，是吧？然后但是也有人一些可能他的情商不是很高，但是一下子就表露出来了，就像该隐一样，一下子脸色都变了，这个时候他就是出现在行为上都已经出现了，别人都已经知道这个人。当然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隐就是因为嫉妒然后生恨，恨了以后呢，从心里想的犯罪到出现行为的犯罪。所以在这里边就是神记在世上第一宗的杀人案，就是该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常常不要说我们心里的活动跟我们别人不知道我们没有关系。耶稣在新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了，还有在约翰一书里面，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就是你心里开始恨他。神所以耶稣早就已经知道我们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如果你不控制的话，你下一步会怎么样。他就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就是神看我们内心，早就在这个圣经里边已经把我们人的这个从出生一直到死亡在世的这个阶段里面的，不管你是我们的心理活动还是我们的行为，神都已经通过该隐描述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告诉我们什么，从该隐的记载里面就是说，从亚当因着骄傲背逆神，到该隐因嫉妒杀人，神让我们人看到自己的光景。历史记载着我们人类从不管是犹太人的历史到我们全人类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因着这个嫉妒杀人，实际上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常常是由这个引起来的，国与国之间也是因为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说我们现在说中美的这个贸易，中国人说因为美国人看到中国崛起来了， 啊，中美国人看不惯，因为怕这个了，所以我们要把它遏制，所以我们有贸易战存在。啊，美国人也说啊，中国人起来了以后要把我们的东西给，把中国人为了这个把我们的东西全偷走了，他们也要来扼杀他。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人与人、国与国，都是因为这样子，以周而复始，都脱离不了罪的捆绑。所以在这里面啊，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谈到我们人其中一个犯罪是与神的这个关系，因着亚当的骄傲，我们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脱离了。像我们现在有的很多人，我们不能回到神的面前，跟神不能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骄傲，我们不把神看为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真正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我们知道神是创造的，那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回转来重新认识神。那另外一个嫉妒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罪的源头，是因为嫉妒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办？我们脱离不了罪的捆绑，因着这个罪，神是必然会审判的，因为神的公义是要审判的。我们在一开始我们谈到神的公义是因为按照他的圣洁，他不能容忍任何污点，但是神也怜悯我们，神的怜悯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那在哪表现在哪里？最后神的怜悯就是赐给我们救赎主，让耶稣可以为我们的罪带在十字架架上流血了，我们可以回到去。这就是神怜悯的救恩在这里边。好，这幅又是回到这幅画上面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人啊，在从这幅画上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人始终是看外表，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所以从这幅画的作者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人是怎么样，好人都是英俊的、 handsome 漂亮的，是不是？你看这个亚当，我们画的画都是画的，但是很漂亮的，是吧？很英俊的，是不是？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常年我们说啊，相由心生，因为他心里好嘛，所以他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当我们画这个该隐的时候，我们就他有点面目狰狞啊，看到我们看他有点面目狰狞的，都歪掉了。实际上这是人的这个看法。记得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画里面画的啊，耶稣都是长得很好看的，起码是吧？我们不管在很多画像里面画的都是画的这个耶稣都是很好的，但是在以赛亚书里边描述我们的救主是什么样子啊？他没有加行美容的。就是他并不是像我们人看想象中，他我们的救赎是很高大英俊很漂亮的，以赛亚书里面不是这样描述的。所以神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是说他是看我们内心，看我们内心是怎么样，比我们的外表更加重要。这就是啊，我们就说在我们看完这一段圣经，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是否尽心尽意的爱他。我们不是说我们啊做了多少事情就是得到神的悦纳，我们如果做了再多，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尽心尽意的话，我们仍然是还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什么，神给我们的罪是判我们的罪是什么样子，就说我们常常分析什么是罪，常我们用是射不到靶心 那个就是神对我们最高的要求，是我们没有达到完完全全的那个，就是没有尽心尽意。所以当我们不管我们是站在台上，我们讲道，我们唱诗歌，或者是我们做任何的侍奉，如果我们不是心里边把神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定是会有缺陷的。当我们唱诗歌，我们讲到想到是我有什么口才，我的声音唱得怎么好，而不是说我这一切是为神而做的话，那神到时候看我们内心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看该隐一样呢？我们常常是我们要想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人，我们常常我们都会柔软弱，就像这个保罗所说，我想行的行不出来，也许我们就是想做，但是心里想做，但是常常做不到啊。就像那个，甚至我们记得陈医生牧师本来是今天来讲道的哈，他在我们这里讲道的时候常常提过，我们一天有很多个不好的念头在我们脑中里面闪过，我们怎么样对待，那是我们的自己的功课。我们有闪过的很多不好的念头，没有尽心尽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当神给我们教训的时候，就是神提醒我们的时候，就像该隐一样，当你即便你有念佑难色很难看的，你心里很不高兴的时候，当神向你说话斥责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放下心来回转，然后向神祈求。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啊跟我们说过，他说当你顺利的时候，就是觉得你做的事情都很好很顺利的时候，也许你觉得那是神在祝福你，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呢？他说这个时候你当感恩，向神感恩，你一切顺利的时候，神是如果是神赐福给你的，你当感恩。当你遇到难处，甚至比如说在我们啊弟兄姐妹在相互之间在侍奉过程里面出现矛盾，甚至你觉得你是被受屈辱了，或者是你受冤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那位牧者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你当回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给你看你在哪里做得不够，你在哪里犯罪了，你在哪里说神了。当然如果你自己清醒醒察了以后，你觉得你并没有做错，比如说你跟某人的关系上不是你的错，你自己就把一切交给神，因为神答应你，他是那个伸冤的神，他必不让你他的子民会蒙冤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这是我们做事的一个心态，这是啊，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位牧者跟我们所说的这些，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我们会反过来。所以第二个也就是说，认罪悔改是我们接受神管教的实际的行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被冤屈的时候，我们当回到神里面先省察自己，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啊求神来带领帮助我们，而不会就是说从我们的嫉妒会回到羡慕神的话语那个角度，我们就不会继续往下面走下去啊。下面我们来啊唱一首诗歌，就是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当我们在啊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啊求什么？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最好的，就像亚伯一样，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如果不大熟悉的话，我们一边可以慢慢跟着。 谢你，是你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配，但是你的救恩是那样的丰富，让我们真是学习如何全心全意尽心尽意地爱你。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不管我们是在家里，在工作的场所，或者在教会的侍奉里面，都让我们尽心尽意地摆上。求主怜悯我们，保守。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谢谢。
非常感谢新农弟兄今天在这里分享的信息，也真是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把我们自己的最好的献上主，献给主。那报告感恩代祷事项，就是主要是刚才长老已经提过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有三位的一两位姊妹，因为弟兄会受洗，是一个是刘巧华姊妹，还有是梁斌姐妹，还有是新民的儿子 Daniel， 他们三位将会在复活节受洗。所以受洗班呢是会在3月11号、4月7号和4月14号开始，我跟秋萍来负责他们这三次的上课。然后特别也是提到最近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新的施工是聘募最近也收到一些的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些的候选的牧者，所以我们这几天也连着几天都是开会，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会众为这个大的事情我们祷告，甚至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进食祷告，就是比如说哪一天的中午或者是晚上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可以进食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的这个长远的施工，然后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扶持。那教会马上下个周六，就是16号和17号，星期六星期天的，我们有几次的宣道年会，特别的讲员是陈牧师，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为这样式的特别聚会来预留时间我们参加。今天诗班在崇拜结束以后，照样是在4:45有练诗的第二次练诗的时间，请大家参加诗班的成员。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都可以留下，我们有点心在交易厅。